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2年12月2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京强调和平集会是基本人权，教宗方济各计划于明年年初访问非洲，拜登称愿有条件与普京就结束战争进行对话，可供回应。德国经济部预计北京最迟将于2027年吞并台湾。美法总统联合声明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乌总统顾问称乌军阵亡人数不超过 1.3 万人。美军新型隐形轰炸机 B-21 将公开露面，具无人驾驶功能。芬兰总理访问澳洲，呼吁减少对专制国家的关键领域依赖。42名美国参议员警告中国官方不要暴力镇压抗议活动。盼阻止台海冲突，英议会外委会主席称台湾是有朋友的。日美韩宣布加强对朝鲜的单边制裁。安田文雄祝贺日本男足主教练获得历史性胜利。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京强调和平集会是基本人权。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12月1日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晤。中国官方新华社通稿强调，米歇尔在会谈中表示欧盟愿做中国可靠伙伴，并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只字未提欧洲理事会主席谈及的人权问题。米歇尔在周四的会谈之后，当地时间傍晚与北京举行了记者会，通报会谈情况。请听我台记者瑞迪为您进一步介绍。
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12月1日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之后，也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以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会谈。这是米歇尔就任欧盟理事会主席以来首次与中国领导人面对面会谈。米歇尔一日傍晚在北京的记者会上表示，双方谈到了俄乌战争，他呼吁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利用其影响力让俄罗斯尊重联合国宪章。根据米歇尔在记者会上的介绍，他也在会谈中谈到了人权问题。他指出，中欧双方已经三年多不曾继续人权对话，但对话将有助于双方聚焦更广泛的人权议题以及一些人权个案。他也向中方表示，和平集会是人权宣言以及各国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米歇尔没有具体提及和平集会所指，但他此次访华行程恰逢中国各地不断爆发抗议政府近三年来严格的新冠清零封锁政策，而北京当局已经开始在各地针对抗议活动的参与者展开追查和打压行动。米歇尔表示，他也在会谈中与中方领导人长时间讨论了新疆问题。他表示，这并不是干涉内政，而是维护联合国多年坚持的原则，而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香港。双方继续就此展开对话十分重要。欧盟将在两周后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举行峰会。米歇尔在北京就此表示，欧盟非常重视印太地区以及南海的和平。他一方面再次呼吁降低该地区紧张关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强调有必要维持该地区以及周边地区的航行以及飞行自由。在谈到台湾问题时，米歇尔重申欧盟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也强调台海和平与稳定对欧盟之重要，因为 40% 的欧盟对外贸易要经过台湾海峡。米歇尔在会谈中也特别谈到欧盟企业与投资者在中国遇到的困难，尤其是中国在多个领域对欧盟企业开放不足。他希望中欧关系增强互利。他表示，欧盟信奉自由贸易与合作，但也需要平衡与公正。他希望中欧双方在明年的中欧峰会上继续就在各个领域深化关系展开对话。
教宗方济各计划于明年初访问欧洲。非洲罗马天主教廷宣布，教宗方济各计划于2023年年初访问非洲。请听台记者尼古拉为你带来的报道。
据本台法广法文网12月2日周五凌晨上网的最新报道，梵蒂冈天主教廷现已对外宣布了教宗方济各计划在2023年元月底至2月初访问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的计划。本台法广通讯员埃里克发自梵蒂冈的消息说，天主教教廷在12月1日周四宣布，教宗方济各将于2023年1月31日至2月5日访问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教宗此行主要有两站，分别是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和南苏丹首都朱巴。本台法文报道特别指出，年近86岁高龄的教宗方济各在2022年夏季曾表示，他对未能按原计划启程前往非洲开展使徒之旅感到遗憾，但他只是推迟了行程，而不是取消这一行程。依照传统，教宗在这两个非洲国家访问期间，除了会晤政治首脑和宗教领袖之外，还有会晤年轻人的安排。出于安全方面的考量，最初计划赴刚果经北基吾省省城格马的安排被搁置了，但教宗将在刚果经首都会见那些因暴力而流离失所的人们。此外，在金沙萨机场，教宗要主持一场大型的弥撒活动。在刚果经逗留三天后，教宗将前往南苏丹，并在那里会晤因内战而背井离乡的人们。
拜登称愿有条件与普京就结束战争进行对话，克宫回应。美国总统拜登12月1日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愿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坐下来探讨如何结束与乌克兰持续了九个月的冲突。拜登补充说，这场战争有一个结束的方式，那就是普京从乌克兰撤军。他的所有所作所为令人厌恶，如果他在寻找战争结束的方式，那么他还没有这样做。拜登强调，美国和北约盟友仍然坚定地支持乌克兰。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拜登实际上是在说，只有在普京离开乌克兰之后，才与俄罗斯谈判的可能，但这是不可能的，并称特别行动仍在继续。佩斯科夫称，美国依旧不承认俄罗斯的所谓新领土，这让寻找相互探讨的基础变得很困难。德国经济部预计，北京最迟将于2027年吞并台湾。请听我台驻柏林特约记者戴兰为您带来的报道。
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柏林到处都在讨论对中国的依赖问题。由绿党籍哈贝克领导的德国联邦经济部现在也起草了一份中国战略。新闻门户网站先锋报道说，德国经济部的工作人员预计，台湾最迟将于2027年被中国吞并，这一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100周年。该网站援引从经济部获得的机密中国战略文件说，由于德中经济往来十分密切，德国被敲诈勒索的可能性很高，哈贝克因此寻求对中国更大的独立性。这份长达约100页的文件尚未与联邦政府协调，但哈贝克本周已在领导层的一个回合中接受了它，并承诺将迅速实施这些措施，其中包括计划针对在中国有强大业务的德国企业制定新的报告要求。战略文件称，近年来，德国的依赖程度有所增加。德国经济部提出的对策之一是聚焦亚太、拉美、非洲等可替代未来市场以及新版外贸促进。德国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应受到更严格的审查，最迟从2023年起不再向中国提供发展贷款。南德意志报嘲笑说，现在各部委公开辩论他们对中国的基本思考，这样做可不会产生战略计划，而只会为废纸篓生产废纸。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美法总统联合声明重申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美国总统拜登夫妇12月1日在白宫接待了前来进行国事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美法首脑并举行了会谈，即出席了当晚在白宫的国宴招待。据两国首脑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介绍，双方就一系列区域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并提及两位总统重申了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拜登在会谈开始前向媒体表示，正如我们今天在简短的发言中所说，法国和美国一直站在一起。我可以说，自从我们在七国集团峰会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一起工作以来，马克龙总统和我一直站在一起。法国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有价值的盟友，从美国的独立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再到今天，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中相互支持。拜登说，伊曼纽尔·马克龙不仅是法国的领导人，他是欧洲的领导人之一，他一直非常直言不讳，他在欧洲一直非常非常有指挥权。今天上午我们将探讨我们在所有问题上的合作，从高科技、商业到国防再到网络和太空，我们双方议程上的一系列问题。据会后两国总统发表的联合声明介绍，就乌克兰问题声明指出，总统们强烈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非法侵略战争，并强调故意以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为目标构成战争罪，必须追究犯罪者的责任。他们还谴责并反对俄罗斯非法吞并乌克兰主权领土的企图，这显然违反了国际法。美国和法国对俄罗斯蓄意采取的升级步骤表示遗憾，特别是其不负责任的核言论和关于所谓化学攻击以及生物和核武器计划的虚假消息。他们重申，美国和法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捍卫其主权和领土完整，包括向乌克兰提供政治、安全、人道主义和经济援助，只要其需要。声明表示，美国和法国重申，他们有责任维护适用的国际义务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他们还重申，坚定不移的决心通过支持国际问责机制，包括国际刑事法院、乌克兰总检察长、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调查委员会和欧安组织莫斯科机制制裁和其他手段，使俄罗斯对其正规部队和其代理人，包括瓦格纳集团等雇佣军所犯下的广泛被记录下来的暴行和战争罪进行负责。法国和美国仍然致力于解决俄罗斯战争带来的更广泛影响，包括与国际社会合作，建立对粮食和能源供应中断的更为强大的复原力。就印太地区，声明指出，法国和美国是印太地区的两个国家，他们正在加强在印太地区的伙伴关系，以促进繁荣、安全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透明治理、公平经济做法和尊重国际法，包括航行自由的共同价值观。美国和法国打算扩大其在区域外交、发展和经济方面的接触，以建立太平洋岛国的复原力。他们还打算加强该地区在海上安全方面的实际协调。美国打算增加其对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在印太地区进行的空中和海上部署的支持和物质捐助。声明补充说，美国和法国将继续协调我们对中国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关切，包括对人权的尊重，并在气候变化等重要的全球问题上与中方一起努力。两位总统重申了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两位领导人还强烈谴责朝鲜今年前所未有的非法弹道导弹实验，这些实验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对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并承诺继续在联合国安理会进行协调，以解决朝鲜的违法行为。乌总统顾问称，乌军阵亡人数不超过 1.3 万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里亚克一日强调，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和最高统帅发布的官方评估显示，自2月24日以来，乌军阵亡人数在1万至 1.25 到 1.3 万之间。此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一次讲话中称，乌军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已损失10万余人。美军新型隐形轰炸机 B-21 将公开露面，具无人驾驶功能。美国空军周五将公开新型高科技的隐形轰炸机 B-21 突击者，能装载核武器和传统武器，并具备无人驾驶功能，是美军数十年来首次公布的新款轰炸机，预计将在明年首飞。 芬兰总理访问澳洲，呼吁减少对专制国家的关键领域依赖。42名美国参议员警告中国当局不要暴力镇压抗议活动。判组合台海冲突，英议会外委会主席称台湾是有朋友的。日美韩宣布加强对朝鲜的单边制裁。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瑞迪为您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11月24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某小区居民楼失火，造成至少10人丧生的惨案，引爆了中国人三年来在严格的新冠清零政策下积累的不满。连日来，中国不少城市接连爆发反抗新冠防疫封控政策的示威活动，其中喊出的要自由、要人权以及要求习近平下台的口号，也为这次围绕政府防疫政策的抗议活动注入了一种政治内涵。中央政府提出要坚决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的同时，显然也开始适度放松此前严苛的防疫封锁措施。也就在此时，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去世，对他的功过评说，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似乎都出现了某种变化。北京之春荣誉总编胡平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认为，中国各地的抗争运动在高压管控下发生，凸显中国人并没有放弃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中央政府或许想借江泽民的葬礼转移人们对抗争运动的注意力，但民间其实也在借称赞江泽民而讽喻当今政权。
当然，首先他就让我们知道，看到了中国人的人心，中国人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并没有就熄灭。你从这次抗议活动可以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虽然他的时间到现在为止持续的时间还不太长，但是呢，尤其是考虑在这个抗议活动是发生在习近平上台十年以来，尤其是二十大结束以后建立起来的习近平的个人的独裁体制，对各种不同的声音的压制是达到了空前严厉的程度，还借助于这种高科技的手段，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爆发这么一场抗议，是在这种压力，不像你说八九啊那些还是发生在政治气候比较宽松的环境下，那还背景还要比较有利一些。你现在在中国是最严峻的政治环境之下爆发出这么种声音，那你就可以想象这种声音它的力度之大，它的坚定，它的坚决性，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有个更深的体认。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对整个中国应该有个新的认识。当然目前这个运动还在进行，不过我想要发展到很大的规模这个可能性不太大，但是呢这次它毕竟我想它对很多人来说是强化了大家的信心，是很多人就有了自信，因为以前没有这种公开的表示，有这种想法的人他们都感到自己很孤单很无力，外界甚至于对整个中国，对中国的老百姓，对中国的人心都做出了完全错误的评价，那么这件事情一发生，那使得大家重新就恢复了信心。你想如果你身在中国，那么你看到你的行动，你的做法，你的口号到了这么广泛的呼应，你就会感到自己有力量。我觉得这可以说是六次这么多年来，尤其是在习近平上台十年以来，最重要的一个进展，那就是使得国人重新对自己、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以及对自己的力量恢复了信心，这是很重要的。
各地这个反抗防疫封城这个措施的这个同时呢，这个江泽民逝世的消息传出，中国官方呢从现在的公布的消息来看是准备高调举行追悼活动，那民间也出现了一些好像对江泽民的某种怀念，但是在这之前其实江泽民是网上网民嘲弄的一个对象。您怎么理解这个江泽民在这个对官方和对民间这种判断评判的这种转换呢？
就是因为有了习近平，和习近平一比，那江泽民胡锦涛就都成好人了。那么现在这次这个来自民间的很多这个对江泽民的悼念，名义上是悼念江泽民，实际上是借题发挥来批评习近平。 而这种事情呢，如果江泽民不是死在习近平时代，不是死在今天这个时候，如果他早死十来年，那民间不会有这么多表示悼念江泽民的这种声音，那更多的还是谴责他、批评他的声音，至少是无所谓的声音。这次民间出现这么多纪念江泽民、说江泽民好话的这些说法、这些言论，实际上他都是指桑骂槐，借此来批评习近平。这都可以从一些网上的一些言论都可以看得出，他们都不掩盖这种意图。对，官方当然也想借悼念江泽民转移舆论对反对清控、反对正在清零抗议活动的关注。另外他也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更方便对那些发出政治异议声音的人进行打压。他当时显然有这么一个意图。在这种悼念活动中间，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呢，那民间他利用纪念江泽民来批评习近平，这种声音给外界有更深的一个印象。所以我想呢，当局对纪念江泽民这件事情本身也感到有些难堪，因为你没法去禁止那些网上去禁止别人那些纪念江泽民的那些言论吧。而有些纪念江泽民的言论呢，明显的就暗含着对你习近平的批评。比如你人家称赞你江泽民，你是和平交出权力，开了这个先例，那不就是就在批评你习近平搞终身制吗？但是人家称赞江泽民，你怎么好拴他呢？另外重现一些江泽民当年的一些镜头、一些片段，他能够直接面对记者，能够直接和接受境外采访，那你和你习近平从来不敢和记者面对面的接触，尤其是不敢和境外的记者中接触，遇到问题只能看小本本。人们在隶属江泽民的种种好处，包括在江泽民时代那种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那都是意味着对现在这种状况的这个批判。而对这种指桑骂槐的这种声音，当局是很难去加以压制的。
以上是要闻解说。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林楠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放松清零政策，北京道阻且长。这是周五《回声报》国际版一篇有关中国报道的标题。该报发自上海特约记者的报道说，中国当局正走在一条狭窄的山脊上，一边是疫情再度升温，一边是反复封控引发的愤怒。最近几天，中国几大城市已宣布放宽清零防疫措施，而周三，中国副总理孙春兰的讲话给改变这一持续三年的防疫战略带来了希望。这位中国卫生官员、新冠防疫的核心人物，在讲话中承诺要以小步持续的方式优化防疫，却并没有提及清零政策。而他素以坚持推行清零政策之名，三月底上海被封期间，他曾访问过上海。孙春兰周三说，随着病毒致病力降低和疫苗接种率的上升，中国面临防疫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他强调要加速对老年人接种疫苗。目前中国80岁以上老人中只有 66% 的人完成了疫苗接种，而这一主要的不足延缓了中国的真正恢复开放。据财新报报道，北京正提出在1月底前将老年人接种率提高到 90% 的雄心目标。报道援引野村证券分析师表示，孙春兰的讲话新释放出了一个强烈信号，即清零政策可能在未来数月结束。而周二曾爆发抗议者与警察激烈冲突的广州市，尽管疫情数仍然居高，但宣布解除已实施了数周的封控。这一决定在中国网络上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热烈欢迎。而野村证券的专家同时也指出，或许这可能标志着放弃清零政策的开始，但却并未真正实施。中国通往全面重新开放的道路仍将缓慢、痛苦而波折。在此，作者首先提到，随着冬季来临，中国正面临感染率的激增，这可能会严重扰乱地方当局的放松措施。周四，中国新增感染报告约35800个病例，接近创纪录数字。其次是官方改变叙述的方式需要时间。近三年来，当局将新冠病毒描述为致命的威胁，一些人群的确对新冠心存恐惧。本周四，中国两大报纸刊文报道科研专家的研究结论，奥密克戎致病率降低，似乎在为民众改变心态做准备。 最后是政治方面，报道说清零防疫已贴上习近平的个人化标签，并将抗疫的胜利作为中国模式优越于西方民主的证据，因而不能冒着让14亿人口的中国爆发致命疫情的风险。同样，中国政府也不希望给人以印象会在示威的压力面前退缩，因此当局在对防疫做出优化承诺的同时，号召要镇压敌对势力。自周一以来，中国主要城市的街道、车站等都大量部署警察，以防止新的抗议发生。各报继续追踪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访问第三天，马克龙与拜登会晤，双方重申了法美间的友谊及对乌克兰冲突的承诺。解放报说，拜登向马克龙表示法国是最好的朋友。费加罗报发自华盛顿的特别报道同样聚焦马克龙在白宫受到的隆重礼遇。尽管存在分歧，但两位总统都显示了两国间的友谊牢固。就法国对美国减少通胀法的不满，如拜登所说，马克龙实际上是在指责美国与欧盟的地位并不平等。马克龙前一天将美国这一大量补贴本土企业的措施描述为过于激进，可能损害欧洲企业，要求欧洲作为一个好友应免于受到贸易战的尊重。拜登的回应尽管显示出原则性的开放，表示可以做出调整，排除那些与美国合作的国家，但并没有通过任何的赦免来实现。目前这似乎让马克龙感到满意。马克龙说，美国希望一个强大的工业和安全未来技术，我们想要的完全一样，问题是在补贴方面存在如此大的差距，美国有可能垄断整个行业。马克龙敦促技术讨论必须找到解决的方案，以共同成功而不是相互对抗。两人在会晤结束时都表示充满了信心。此外，多份报纸也报道了由于核电生产不足，法国政府正在为冬季可能出现断电情况做准备。费加罗报的报道说，在新冠封控之后，停电是今年冬季法国人要学习的新词。政府正在逐渐让人们对可能出现这一状况做好准备，为避免大规模的断电，不定期的局部停电减负是必须的。这意味着人们可能要面对在几个小时内没有暖气、电话或网络。周四，政府已向地方省长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为应对一月份可能出现这一风险做准备。地方当局将负责确保优先的紧急服务、医院、安全、交通和学校继续运作，协助企业和民众应对停电带来的不便。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由岭南编播，感谢收听。
开辟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台北一周。民进党败选可能牵动内阁改组，由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主持。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台北一周，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今天的题目是民进党败选可能牵动内阁改组。民进党在九合一选举过后召开了首次中常会，刚刚获选连任高雄市长的陈其迈被党内各派无异议推举为代理主席。陈其迈初步表示，代理党主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办好党主席补选的选务以及接下来的几场选战，他自己是办选务的人，所以不会登记参选主席。他也透露，民进党将在明年一月中完成党主席的补选。现在各界最好奇的就是谁会是接替蔡英文的民进党主席呢？桃园市长郑文灿被问到是否有意愿争取党主席的时候说，未来的每一个安排都希望能够集思广益，形成共识，做一个最好的安排。这个安排能够因应未来包括总统选举跟立法委员选举的挑战。郑文灿这样的回答引发了他可能争取党主席的揣测。除了郑文灿之外，屏东县长潘孟安、交通部前部长林佳龙、立法院前院长苏家全等人也被点名是可能的人选。此外，目前台湾政界还盛传内阁可能在明年一月小幅改组。虽然蔡英文跟行政院长苏贞昌口风都很紧，但已经有许多蛛丝马迹可寻。九合一选举大败之后，苏贞昌认为施政不利导致败选，曾向蔡英文请辞，但蔡英文未留，苏贞昌也接受了未留。可是接下来几天，民进党内质疑苏贞昌的声浪越来越大，现在传出内阁将在明年一月小幅改组，也有传言说可能在一月份立法院休会之后改组。据透露，目前有英系幕僚敦促前副总统陈建仁出面接阁揆， 不过因为蔡英文已经拜托苏贞昌留任，因此英系内部可以说意见分歧，还无法定案。有关内阁改组的传闻更指出，民进党内有派系正在酝酿由中生代接棒，优先安排的四位中生代政治人物包括桃园市长郑文灿、交通部前部长林佳龙、基隆市长林佑昌跟屏东县长潘孟安。除了林佳龙之外，这三位市长都已经任满两届，即将卸任。中央方面，这波可能异动的内阁成员则包括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跟交通部长王国材，两人渴望转任国营事业。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跟财政部长苏建荣都借调期满，除了回学校教书的选项之外，传出也有人在争取国营事业单位。而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内政部长徐国勇，传闻他将离开内阁。12月1号政坛甚至传出徐国勇的办公室已经打包完成，个人物品都已经运走，内政部长即将换人，徐国勇可能会接任民进党的秘书长。选举过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蓝绿两党都不敢轻忽，那就是台北市跟南投县的立委补选以及嘉义市的市长选举。这次嘉义市有一位市长候选人在选前突然去世，中央选委会认为来不及更改所有的资料，因此将嘉义市市长选举延后到12月18号投票。嘉义市目前是国民党执政，市长黄敏惠积极争取连任，民进党则派出了李俊毅挑战。民进党这次选战在21个县市里面只拿到5个县市，因此这场嘉义市长的选举一定会卯足全力争取，势必十分激烈。另外台北市跟南投县的立委补选，则是因为蒋万安这次选上了台北市长，留下来的这一席立委空缺就必须补选。而南投县也一样，国民党的许淑华当选南投县长，他留下的这一席立委也必须补选。目前台北市的立委补选已经定在明年1月8号投票，民进党已经决定征召台北市党部前主委吴怡农参选，国民党的热门人选则是王宏威跟郑丽文，但是王宏威刚连任台北市议员成功，他已经表态即使党中央征召他也不会去选，郑丽文也说他现在就是不分区立委，没有参选的必要，因此国民党的人选还没有决定。从立法院的生态来说，目前民进党拥有61席立委，国民党只有38席，国民党也势必全力争取补选的胜利，这场选战也势必十分激烈。以上台北一周今天的题目是民进党败选可能牵动内阁改组，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感谢收听。
台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萧曼主持的节目，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听众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1日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北京会谈。中国官方报道说，习近平提到反对脱钩断链，愿举行中欧人权对话。米歇尔则称愿意继续推进中断的欧洲投资协定进程。同一天，欧洲议会贸委会宣布组团首次访台的日期。中国外交部官网报道，习近平称米歇尔在中共二十大结束后不久访问中国，体现了欧盟发展对华关系的良好意愿。他并认为国际形势越动荡，中欧关系的世界意义就越凸显。习近平就中欧关系发展提出四点看法，一是要秉持正确的认知，中欧之间没有根本战略分歧和冲突，二是要妥善管控分歧，三是要开展更高水平合作，四是要加强国际协调合作。习近平说，中欧双方应该以建设性态度保持沟通协商，关键是尊重彼此重大关切和核心利益，特别是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干涉对方内政，共同维护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愿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举行中欧人权对话。习近平还表示，要共同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可靠，共同反对搞脱钩断链、保护主义，共同反对把经贸、科技交流政治化、武器化。中方将向欧洲企业保持开放，希望欧盟排除干扰，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就俄乌战争，习近平对于中方所扮演的角色没有突破性的表述，他称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发挥建设性作用。 习近平还说，透过政治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最符合欧洲的利益，最符合亚洲大陆各国共同利益。当前形势下，要避免危机升级扩大，坚持劝和促谈，管控危机外溢的影响，警惕阵营对抗风险。中方支持欧盟加大斡旋调解，引领构建均衡、有效、有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中国外交部官网还报道，米歇尔表示，欧盟坚持战略自主，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会干涉中国内政。欧方愿意和中方办好下阶段高层交往，通过加强直接对话合作，减少误解误判，加强沟通协作，更好地共同应对能源危机、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米歇尔说，欧方愿和中方继续推进欧中投资协定的进程，增强供应链，稳定互信，深化欧中各领域的互利合作。众所周知，中欧在2020年的峰会达成一系列投资协定，但随即在2021年5月因新疆人权问题相互制裁，欧洲议会冻结了协定的审议。就在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北京会见习近平的同一天，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开会讨论欧盟与台湾的经贸关系。该委员会主席朗吉同时宣布，将有一个委员会的代表团在12月19日至21日访问台湾，这是该委员会首度正式组团访台，并希望访台之行能讨论出欧盟与台湾深化往来的新方式。中央社评论说，有别于前一天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讨论与中国关系时的词汇多是反对经济胁迫、冲突增加、降低依赖，今天谈到台湾时则是关键伙伴、深化合作、理念相近等用词。但是主席朗吉在开场白也直言说，两年前欧盟与中国谈投资协定时，议会就开始讨论是否也要与台湾洽签，但至今台湾与欧盟的投资协议仍然飘在空中，显示欧盟台湾签订投资协议的路程并不顺利。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朗吉认为，台湾是欧盟第15大贸易伙伴，欧盟是台湾最大的外国投资者，还有大家都已经知道的台湾科技实力，加上该委员会即将组台访台，所以此时讨论台湾的理由非常充足。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题。各位听众，印度拉贾斯坦邦的比什诺伊族群在15世纪经历了严重的干旱灾难后，开始从1400年代起遵守一位印度教师詹伯利的食宿、种树等教义，与环境和睦相处，部落存活下来并壮大。这个被称为第一个环保族群的部落，对当今社会聚焦环保和节能具有什么启发呢？请听法广专访摄影记者弗朗克·沃格尔。弗朗克·若格尔是法国摄影记者，多年来一直关注环境保护。他进行背包摄影旅行，途经的国家有肯尼亚、坦桑尼亚、卢旺达、印度、尼泊尔、泰国、缅甸等国。他写实摄影系列作品先后在《国家地理》等杂志上发表。弗朗克·沃格尔曾在2004年 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赶赴非洲的坦桑尼亚拍摄白桦人系列作品，这是他首次进行环保与社会的行动。从2007年开始，摄影师弗兰克·沃克尔围绕印度北部的拉贾斯坦沙漠区域拍摄比什伊诺族群的历史文化传统，进行长期的观察和跟踪创作。就是弗兰克·沃格尔首先在2007年和2008年拍摄了在印度北部的比什诺伊族群，他的摄影作品呈现了身处干旱地区的比什诺伊族群与自然环境和睦相处的生存状态，向世人展示了自然和人类之间的独特关系，给环境保护带来了积极的希望。随后在2010年，他与 Benoît Seguy 合作担任导演，与法国电视台共同制作拍摄了纪录片《拉赫斯坦：一位先知的精神灵气》，讲述从15世纪起身处在印度拉贾赫斯坦省干旱地区的比什伊奴族群为了生存遵守29条族规，保护生态环境，也是人类首批环保群体。该纪录片获奖。现在弗兰克·沃格尔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校和企业等进行有关环保的讲座，参与与环保的相关的展览，期望让更多人加入保护环境的系列。那么早在15世纪发生了什么，让比什伊诺族群成为第一个环保族群呢？是位于印度拉贾赫斯坦邦沙漠边缘的比什诺伊族群，也是印度最早的环境友好型宗教部落。对此，这位法国摄影师说，比什诺伊族群主要分布在印度拉贾斯坦邦的塔尔沙漠，靠近巴基斯坦。在15世纪，由一位具有远志先见的智者创立。您可以想象，在沙漠中，从15世纪起，就是从1475年到1485年，十年里没有降雨，也没有一点水。当时居住在当地的人有不同信仰，他们忍无可忍，因为缺水出现饥荒。这位叫做詹姆利的导师表示，如果继续同样的生活，大家都会饿死，或者还可以迁徙到他乡寻找出路。还有一种走出灾难的可能性，就是彻底改变生活方式。比什诺伊族群通常被称为第一个环保族群，他们遵守1485年由信仰创始人詹姆利制定的29条戒律。
Et Bishnoi signifie 29 Bishnoi
就是 Bish 来自数字20， Noi 来自印度中的9。 Bishnoi 的意思就是让大家不要忘记这29条戒律，其中一些规则与环境保护直接相关，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再食用肉类，还有每个家庭都要定期种植树木，只使用枯木来满足自己生活等需要，还要建造一个蓄水池来储存雨水，并将部分收获贡献给自己的孩子，就是羚羊、孔雀、鸽子等，以便在沙漠中保护生态平衡。一开始在一个小小的比什诺伊族群开始的戒训不断传播，吸引不同种姓和不同宗教的印度人参与。到目前为止，已经有80万到100万的比什诺伊人，就是比什诺伊族群所有的理念与保护环境和与环境保护平衡为宗旨。在沙漠这种极端艰苦的生活环境中，比什诺伊族群的承诺是严格的素食主义，照顾生病和受伤的动物，并且拒绝驯服狗，因为他们害怕驯服的狗会攻击羚羊。而且比什诺伊的妇女还照顾小鹿，比什诺伊族群的男人为了从偷猎手中拯救羚羊，有时还付出生命的代价。 现在显示了积极的环境结果。目前当地可以看到树木和濒临灭绝的黑羚羊。难以想象的是，比什诺伊人居住的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和干旱的塔尔沙漠。比什诺伊族群为了保护自己族群与生态保持平衡。
L'homme n'est pas supérieur à la vie sauvage, et ni aux arbres, ni à rien en fait. On est au même niveau.
摄影师强调，遵循比什诺伊教族的人信奉人类不比野生环境更重要，也不比树木更重要，大家都是在同一个水平上。六个世纪以来，比什诺伊人世代遵循环保的信条，保护动物、植物等非人类自然生命来适应环境。他们的绿色环保理念和环保精神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更在当今社会得到继承，这对我们当今社会也非常有启示。比什诺伊人出名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他们让宝莱坞头号影星受到法律的惩罚。阿萨曼是印度宝莱坞的电影最重要的明星之一，他在银幕之外却触犯了法律，特别是在20多年前，他在比什诺伊部落生活的地区射杀稀有动物印度羚羊，他被判处5年监禁。根据摄影师弗兰克·洛沃尔的介绍是，那是在1998年萨勒曼汗在焦特普尔的一次狩猎活动中，出于取乐目的杀死了两只印度黑羚羊，该行为引起当地的比什诺伊族群的强烈抗议，因为印度的黑羚羊不仅是印度濒危灭绝的国家级保护动物，而且也是保护环境比什诺伊族群极为崇拜的动物。比什诺伊族群当时就抓住并要求严惩这位印度宝莱坞头号影星。经过8年的法律程序，虽然这位电影明星萨尔曼汗的律师一再辩解称，受到伤害的羚羊是自然死亡，而且并无证据显示他们是被射杀的，而且萨勒曼汗还试图通过用金钱买通当地的比什诺伊的牧居者，受到他们的拒绝。最终在20年后的2018年，在印度西北部加尔特的警察官通报说，该市的一家法院裁定现年52岁的萨尔曼汗于1998年杀死的两头印度羚羊在印度属于稀有保护动物，其结果是这位印度宝莱坞明星萨勒曼汗因8年前偷猎行为被当地法院判处5年监禁和2.5万卢比，约合560美元的罚款。这是印度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以来受到最严厉惩罚的一次判决。该事件也间接提升了比什诺伊人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对于这位见多识广的法国环保摄影记者来说
Oui, les bichnoi, pour moi, au niveau de l'inspiration, c'est il faut pas penser que l'homme est supérieur et que l'homme maîtrise tout et qu'il fait ce qu'il veut. Je pense qu'il faudrait juste
比什诺伊族群对我们的启示是，不要认为人比自然更高贵，人类掌握一切，可以任意行事，人们需要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认识到我们属于世界的一部分，有整体的思维，不仅仅是为了一些人的利益而破坏环境，大家需要与环境和平相处。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比什诺伊族群对环保的启示。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本台技术人员余力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尼古拉主持的法语世界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2月2日星期五，欢迎您进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本次节目播出在2022年第六届世界法国高中周即将于12月3日星期六结束的前夕。节目内容围绕法国海外教育署的一名负责人于十天前在出席第18届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首脑峰会期间，在北非国家突尼斯的吉尔巴岛接受本台法广特派记者专访展开，主题是法兰西想要在全世界推动法国学校的发展，由尼古拉翻译与编播。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第18届首脑峰会期间的话题之一，就是如何推动法语学校在全世界的发展。就此，本台法广特派记者阿米哈从地处北非的突尼斯吉尔巴岛发回了一篇现场报道，其中有一名受访者为法国海外教育署的支持和发展网络部门负责人奥利维耶·拉嘎胡泽尔。据本台法广法文网报道，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第18届首脑峰会期间，除国家元首们进行了大量的会晤外，还有众多致力于其他各类议题的工作组，尤其是涉及全球法语教育的问题。当今世界不同语言的国家在此问题上展开角逐，并已达到争夺影响力斗争的层次。本台法广特派记者指出，为了提高法语使用者的人数，巴黎如今瞄准要在全球各大洲增加法国学校的数量。以突尼斯为例，法国学校里的学生人数在五年里翻了一倍。突尼斯现在是法语全球网络中的第四大国家。接受本台采访的这名法国海外教育署官员敢于使用一些禁忌的字眼，比如他谈到教育市场，他说受美国、英国、加拿大的竞争，法国现在仅占全球国际学校的 6%。 他在这一专访中说，
Il y a environ 390,000 élèves qui sont scolarisés dans le réseau.
在认可学校的网络内，有大约390,000名学生。我们仍追寻的目标是要在2030年前让人数翻倍。印度目前约有近1,000名学生，而印度人口有14亿，可能那里会有地方给我们的法国学校。
En Inde, avec 1,400,000,000 d'Indiens, peut-être qu'il y a de la place.
据法国海外教育署官方网站，法国目前在印度有4所法国国际学校，其中一所为直接管理的学校，设于濒临孟加拉湾的海滨城市本地治理，其他3所签约学校或伙伴学校则分别位于新德里、孟买和金奈。而在中国，目前则有8所或9所法国国际学校，其中一所为直接管理的学校，这是位于北京的夏尔戴高乐法国国际学校。另外还有7所或8所签约学校或伙伴学校，分别是在上海、武汉、广州、深圳和香港，其中上海有数所。另外在法国教育认证的标志下，法国海外教育署在中国还负责管理数所中国学校里的双语班。而在台湾，法国海外教育署有台北欧洲学校法国部。本台法广特派记者指出，印度、中国和巴西等新兴国家都属于法国海外教育的新目标，但巴黎同时也希望加强在类似突尼斯那样的邻近国家里的存在。由于遭受严重经济危机的迎面相撞，突尼斯公共教育体系的预算减少，促使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把孩童们送入法国学校。就此，法国海外教育署的这名官员分析说，这些家庭愿意给他们的孩子们更多的机会，以在法国或在别的国家中能够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在此大背景下，法国学校应该能够继续蓬勃发展。法国海外教育署的预测认为，在2030年之前，突尼斯法国学校的学生人数增幅可达 66%。 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的第11个节目，在2022年第六届世界法国高中周之际，介绍法国海外教育署想要在全世界推动法国学校的发展。感谢本台法广音像资料室的协助与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星期五的节目中再见。
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请听 Parlez-vous Paris 第37课。本台本次华语广播也将在这次法语课后全部结束。感谢苏黑尼亚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我们再会。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Francisca, j'ai 15 ans, je viens de Roumanie. Je suis en France depuis une année et bah, plus tard, j'aimerais être un notaire ou un avocat. Je me demande toujours comment faire si on est touriste et on tombe malade, on va aller au médecin, au hôpital, ça passe comment?
Francisca 是一名来自罗马尼亚的中学生，我们此刻站在巴黎北部的阿维森医院大门前。
Bonjour Francisca.
Bonjour.
Ça va?
Oui, et toi?
Oui, très bien. Alors dis-moi, est-ce que tu as déjà été malade en France?
Oui, quand j'arrive la première fois en France, je tombe malade et j'allais avec ma famille à l'hôpital, mais j'ai pas le carte vitale et numéro de sécurité sociale.
Francisca 一直想知道，如果一个外国人没有医疗保险 la sécurité sociale， 突然在法国生了病该怎么办？即将与我们见面的是 Bouchot 大夫，他是传染病和移民健康问题专家。我们来到医院接待处打听传染病科在哪儿。
Bonjour madame.
Bonjour.
Nous cherchons le service des maladies infectieuses.
Alors, vous allez tout droit, première à gauche, vous sortez dehors à droite, porte 11, au troisième.
Merci beaucoup.
D'accord, merci beaucoup.
Tout droit.好嘞，直走。
On est sorti à gauche, première à droite.
À gauche, 然后左拐。
On prend l'ascenseur.
Oui.
这里简直就像一座大迷宫。
Bonjour.
谢天谢地，我们终于找到了 Dr. Bouchot。Dr. Bouchot 说，他的同事正在给一位刚从国外旅行回来的病人做检查。我们可以去旁听。
Oui, bonjour, docteur.
Alors, vous êtes revenu depuis quand?
Ben, je suis rentrée, ça fait 10 jours.
Et est-ce que vous aviez de la fièvre?
Ben, j'étais un peu fébrile, mais j'ai pas pris la température.
这位大夫问病人是不是发烧了 avoir de la fièvre.
Est-ce que vous avez des maux de tête?
Oui.
Et vous avez très mal au ventre?
J'ai très mal au ventre.
Très mal au ventre.
Oui.
Alors, ce qu'on va faire, madame, on va, déjà, je vais vous examiner.
D'accord.
大夫问病人是不是肚子疼或头疼 ？Est-ce qu'elle a mal au ventre, mal à la tête？ 这位病人说他胃疼得很厉害。
On va faire une prise de sang.
La prise de sang, c'est pourquoi ou juste alors？
Comme vous rentrez d'Afrique, on va vérifier que vous n'ayez pas contracté, vous n'ayez pas attrapé ce fameux paludisme là-bas.
D'accord.
医生给病人抽了血，以便查明他是否得了疟疾。然后还要做进一步检查，我们先让他们继续检查吧。
Si nous sommes touristes et on tombe malade à Paris, comment faire? On va aller au médecin ou directement à l'hôpital?
La France est un peu particulière pour ça. C'est un des rares pays où on peut donner des soins assez facilement aux personnes qui n'ont pas la sécurité sociale, on va dire de façon générale aux personnes étrangères.
幸好在法国，医院接收所有的病人，包括没有医疗保险的病人。
Quand on est touriste, malgré tout, c'est la situation la moins favorable. Parce que si on a un problème d'urgence, si on a vraiment une maladie très grave qui menace la vie, ça, il n'y a pas de problème. Aucun hôpital n'a le droit de vous refuser. Donc on vous donnera les soins. Si vous avez une maladie qui n'est pas urgente, qui ne menace pas votre vie, on vous demandera de payer la somme correspondante à vos soins.
但如果是游客入院治疗就必须付费了，除非是危及生命的急症。那么如何对急症加以界定呢？
Et quand nous sommes malades, comment on sait que c'est une urgence?
C'est une très bonne question, parce que la notion d'urgence est forcément assez floue. Alors, il y a des urgences vitales, c'est l'infarctus, c'est une plaie avec une hémorragie, c'est une gêne respiratoire très forte qui fait qu'on est asphyxié, donc ça, personne ne discutera l'urgence là-dessus.
急症通常指的是可以导致病人死亡的一些病症，如心梗 infarctus 伤口大出血 une plaie avec hémorragie 窒息 une asphyxie.
Et puis par contre, il y a des pathologies bénignes comme une angine où là, personne pourra dire que c'est vraiment une urgence et dans ce cas-là, il faudra que la personne paye ses soins.
D'accord, merci beaucoup.
Mais je vous en prie.
如果不是急症，那就属于常见病或良性病症 une pathologie bénigne. 比如心绞痛, une angine, 这时就必须付费了。
Alors Francisca, le docteur Bouchot t'a expliqué comment faire au niveau administratif quand on est malade?
Oui, mais en fait, je ne comprends pas, si on ne parle pas bien la langue, on fait comment?
Et toi, il t'est arrivé des situations comme ça?
La première fois, quand je suis allée au médecin, je ne comprends rien, je ne parle pas du tout français.
Francisca, quand elle est venue en France, elle a eu le plus difficile de se battre avec les médecins, parce qu'elle ne comprend pas leur français. 那咱们今天就去听听不受大夫如何跟他的外国病人交流。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